第27集。纯实好像早就忘了爷爷奶奶似的，背对车门看着公交车路线图。我和邮箱里还是顾虑地坐到了最后面。车启动了，我们从后面的窗子对着父母挥挥手。越变越小的母亲还留在站牌挥了一会儿手，父亲则立刻过了马路往回走。母亲从后面踏着拖鞋小跑着追了上去。当公交车沿着海边左转时，就再也看不到他们两个人的身影了。我们俩同时转头看向前方，我听到邮箱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虽说他很能干，但要饰演一个平常不习惯扮演的好媳妇，还是会让他疲惫吧。那过年应该就不用来了吧，一年一次也够了。我对邮箱里说。说到疲惫，我和他不相上下。
一直让他们破费也挺不好意思的，下次就当天来回好了。
我不是早就说了吗，昨天应该晚餐前就回去的。
吃了那么多东西，我可能得胖了1公斤。
邮箱里有点撒娇地说。纯实跑回来坐在我们俩中间。
7站。
他是看路线图数的吧。今天的纯实比起往常更像个小孩子，让我松了一口气。啊，我忍不住发出声音。邮箱里睁开眼看我到底发生什么事。我想起来了，昨天说到的相扑选手。
哦，是那个事啊。
邮箱里无所谓地回应我。是黑鸡山。虽然明知道不会看到父母，我还是回头看了一下。我从公交车后窗看着沿海的道路，叹了一口气。每次都这样，总是有那么一点来不及。可能是司机换挡了，车突然猛烈地震颤了一下，随后加快速度奔驰了起来。窗外向后飞逝的海，倒映着天空平稳的蓝色。关于黑鸡山的话题之后再没被提起过，到最后我也没有和父亲去看足球，也一次都没让母亲坐过我的车。哎，早知道的话。每当我这么想的时候，机会都早已从我身边溜走了，而且再也无法挽回。人生总有那么一点来不及，那就是我失去父亲还有母亲之后我最真实的感受。父亲的死来得太突然，以至于我连看护他的机会都没有，也无法和他好好聊一聊。实际上我感受不到他过世的真实感，所以连守夜的时候我也没有留下一滴眼泪。到了晚上，我看向棺材里头，发现父亲的嘴是张着的，那和他睡觉打鼾时的表情一模一样。如果让他的嘴就这么张着僵掉，那明天的告别会就太不成体统了。我和母亲以及姐姐讨论着该怎么让他合上嘴，又不能像摆手的造型那样用绳子绑起来。我在苦思良久后，用卷筒卫生纸包在毛巾里面，顶在他的下巴下面，防止嘴巴张得更开。半夜偷偷去看时，发现总算成了不至于被嘲笑的样子。我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僵硬了，便伸手去摸他的下巴。指尖传来粗糙的触感，是他的胡子。过世之后虽然刮过一次，但我记得曾在某一本书上读过，人死了之后皮肤会萎缩，因此会造成这样的现象。很久很久以前，我也曾经像这样摸过父亲的胡子。当时父亲盘坐在起居室的榻榻米上，我则坐在他腿上，两人一起看着电视的棒球转播。在我的脸旁边就是父亲的下巴，那没刮干净的胡子有时会刺痛我的脸颊，很痛的。每当我这么说，父亲就故意用他的下巴蹭我的脸。我突然想起那时候的触感，一人在棺材旁边哭泣，而一旦开始哭泣，我的眼泪就再也停不下来了。失去了父亲和母亲之后， 我就再也不是某个人的儿子了。取而代之，虽然这么说有点奇怪，我有了一个女儿。说实话，这并没能消解我对父母抱有的种种悔恨，或是填满我心中的空虚，没有那么好的事。失去的终究还是失去了，只是当我有了两个小孩，就不得不考驾照买车。如此看来，种种事情也许只是换了一个形式，换了对象，但还是会不断地重复下去。那并不是快乐或悲伤这种易于理解的感情，也正是因为它如此难以理解，所以我觉得它说不定与人生这东西十分相近。女儿笑起来很像我妈。升入高中的纯史将来的梦想是什么，我不得而知，但看来不是医生。邮箱里每到夏天就把母亲送她的和服拿出来，纠结是穿还是不穿。再过一阵子，对，明年母亲的忌日，我想一家四口去那个看得到海的墓地。也许在那里，我会一边说今天那么热，这样舒服点吧，一边用长柄勺给墓碑上浇水。或许还会在回程路上指着看到的蝴蝶，向牵着我的手的女儿说，看那只黄色的蝴蝶，听说呀，只要文白蝶活过了冬天，第二年就能变成黄色的蝴蝶飞回来呢。然后想起母亲，可能会哭，也可能会笑吧。